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提到亚当的违命跟神人物三者关系的破裂，里面提到亚当没有遵守神的亚威大义，招致了关系破裂的结果。亚威大义，亚威这个字啊，是神个人的名字，个人的名字。亚威大义表现出来，神原来有名字，他叫亚威，有名字就像你、像我、像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也是代表神是一个有智慧、有情、有义的一个人、一个主体、一个位格。这是圣经用拟人的讲法表达出来的一个神观。神是跟人可以沟通，有情有义有智慧的，但是在神跟人的一种关系里面，考验的关系里面，人没有通过考验，招致关系的破裂。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神人物关系的重建，也是希望的重建。伊甸园给人的一般的印象就是一个失乐园，伊甸园的故事就是一个失乐园的故事，不带给人任何的希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在伊甸园的故事里面发现到有一线希望之门已经打开。伊甸园的故事就好像一个人告诉你，他遇到车祸回来，遇到一个灾难回来一样的情况。当他告诉你他的车祸怎么的严重，他碰到的一个灾难是如何的严重，事实上也是越庆幸他得以大难不死。我们可以这样去讲，原罪或者是逝去的乐园，虽然是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后面的经文可以得到印证、得到旁证、得到间接的一些间接的一些说明。同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跟关系会在这个破裂之后会重建起来的。以洪水为例，在创世纪第九章提到洪水这浩劫，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洪水之后，天主让天上面出现了彩虹。彩虹就是神保证给诺厄，保证永远不再用洪水来消灭世界的一个记号。伊甸园的故事最后还是以喜剧跟希望来收场的。我们先讲神跟人关系的重建。按照圣经记载，当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神就马上急忙的主动的寻找亚当，呼喊他说：“你在哪里？” 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三章第九节念到这样的记载，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上主趁晚凉在乐园中散步的声音，就躲藏在乐园的树林中，怕见上主天主的面。上主天主呼喊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这两节的经文非常有感性，因为按照原文，天主趁晚凉在乐园中散步，这句话的原文应该是表达出来神在发现亚当跟厄娃偷吃了禁果，在急急忙忙的在寻找神的一种情况，还主动的去呼喊亚当，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可以发现，在人，无论人怎么样的荒谬，犯了滔天的大罪，到最后，是神主动的在寻找人，在呼喊他的名字。第二个事情，跟神人关系的重建相关的，就是在神决定把亚当赶出去伊甸园之前，为了怕亚当跟夏娃在乐园外遭受到风寒，神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这记载在第三章的21节。后面的经文提到亚当被神赶出去乐园，在第23节念到上主天主遂把他，就是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乐园，教他耕种他所游出的土地。天主将亚当逐出去以后，就在伊甸园的东面派了格鲁宾跟刀光四射的火箭，防守到生命树去的路。我们可以体会到，原来亚当只是被驱离了伊甸园，被驱逐离开了伊甸园。他被驱离的原因，就是神怕亚当在轻易的、很容易的犯戒，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爱心驱离。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第三章22节里面看到这样的相关的想法。上主天主说，看，人已相似了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恶，如今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那句话了解到，神是很怕亚当再轻易的犯戒，把亚当驱离了，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爱心的驱离。经文念起来非常的沉重，但是事实上后面代表了神把人驱离了伊甸园，也许有一天还是可以回到伊甸乐园去的。除了上面的神跟人关系重建这个重点之外，我们也看到男人跟女人关系的重建。圣经里面讲，在第三章第20节，亚当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的母亲。这一段话在亚当 控告了女人之后显得非常的不寻常，代表一种亚当跟夏娃和好跟互相接纳的意思。总的来说，整个犯罪之后的情况就是人只是被神驱离出去伊甸园，神并没有执行预先所讲的死亡的命令，人并没有死，只是在乐园之外耕种跟生活，朝夕看见乐园大门深锁，仍然有希望有一天回去的。经文的描述的重点在于神对人无条件的宽恕跟接纳，人就好像一个犯罪的人，有待处罚，只有保持缄默。这样的一种讲法，神对人的包容，事实上是一种乐观的神学，跟达卫撒勒曼时代非常的吻合。以达卫的经验来看，达卫曾经得到神的眷爱，也曾经犯罪，最后得到神的宽恕，还写下圣咏第51首非常感人的忏悔的圣咏。这些都是表达出来在达卫撒勒曼时代的作者他们所感受到的神无条件的宽恕跟接纳。最后我们也可以讲一下亚当的晚年。按照犹太人的传说，亚当跟夏娃被赶出去伊甸园之后，落入了人间，并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努力的工作，互相的扶持跟养育后代，一直活到930岁。依照圣经的记载，在古今人类当中，他的寿数是最长的，可见神还是相当的念旧的，怀念亚当，对亚当在世界上的生活能够祝福的，能够眷爱的，神能做的都做到了。亚当年老力衰病倒的时候，子孙聚集在他的床边，问亚当什么叫痛苦，什么叫生病。夏娃赶紧走到伊甸园的门口敲门，哀求神给他治愈亚当生病的药，但是被拒绝了。亚当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夏娃知道，含着泪把过去在乐园的故事跟死亡的真相告诉了他的子孙。夏娃也趁这个机会讲他的故事，讲他跟蛇的故事，怎么样蛇以天使一般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甜言蜜语的说可以吃这个知善恶的果子，之后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用这样的甜言蜜语来欺骗他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周围的子孙，大家都很伤心， 哭作一团。我们可以这样去看亚当这个人，亚当是一个分裂的、个性对立的人。除了他一方面伟大，一方面很卑微。在创世之初，我们曾经讲过，他怎么样伟大？他是神的肖像，是最后一个在万物之中最后一个登场的人，看起来像一个贵宾，像一个最后的最重要的人物。有了他之后，神就满足了，不要再做再造任何的东西，这是亚当的伟大。但是亚当也是卑微的人，他是第六天给创造出来的人，连爬虫都比他先来到世界。亚当在伟大跟谦卑当中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在故事里面，亚当没有办法保持这种伟大跟谦卑的平衡，结果犯了戒。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亚当，他要面对他的死亡。回顾他的一生，自从被赶出来乐园之后，他是一个分裂的人，他的心一部分留在天上，一部分留在人间，一方面渴望看到神，渴望回去他从伊甸乐园出来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要面对现实的生活，这个就是他给他自己，还有给后代的子孙带来的处罚，在两者当中挣扎，谋求自己的幸福，寻找自己失去的天真。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并不是袖手旁观，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叫新的亚当，给人带来新的希望。这一切都在彰显神的宽恕跟包容，给人的希望。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念到这样的话，对人来说不可能，但是对神来说是可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